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，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，愿上帝祝福您。
好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上第十六章，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啊，我们这个看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一节，他开始讲说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啊，所以这句话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为扫罗在悲伤，他为什么为扫罗悲伤呢？最主要是说在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，十五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五节，因为说他说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到扫罗，但什么？撒母耳为扫罗悲伤。为什么撒母耳为扫罗悲伤？最主要是因为什么？这个三十五节的后半段他说，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。啊，因为在一开始是三章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撒母耳是因为这个谁？扫罗给他引进，所以扫罗帮这个啊，上帝替这个撒母耳高立当时这个扫罗做王。那这时候十五章最后一节的时候，当撒母耳听到耶和华后悔立他做王的时候，撒母耳这时候就为扫罗来悲伤。当撒母耳为扫罗悲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忧伤这件事情哈，乃是人之常情啊。啊，本来这个啊，两年前刚看好好的，就是说刚高立这个扫罗做王，两年后却发现这个扫罗却是有这个人的肉体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居然神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。因为这样子啊，所以这是人之常情，所以这个撒母耳就为他来忧伤。啊，撒母耳为他忧伤，但是这个十六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对撒母耳说什么？我既然已经厌弃他了，你为什么还为他忧伤呢？啊，所以上帝这句话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说神已经厌弃了，那人为什么还因为神所厌弃的事情来忧伤呢？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看见说，撒母耳哈，这个啊，为神所厌弃的忧伤，乃是啊这个，因为神不成就这件事情了，啊，神不成就这件事情，啊，从某一个角度看起来，这好像是一种消极的做法。因为撒母耳在忧伤的时候，神跟他讲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忧伤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忧伤，并没有什么帮助，啊，这是消极的做法。但积极的做法呢，啊，上帝有积极的做法。上帝积极的做法就是下一句话，他说：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我差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的众子之内，我要预定一个王，一个做王的。啊，这是一个消极的做法。因为从人的角度看，好像说以前啊，这个撒母耳好不容易啊，当着这个扫罗高立他做王，然后两年后结果失败了。从撒母耳做人的角度看，好像很 sad 的样子，啊，很伤心这样子。但是却是神告诉他说，不要为这件事情忧伤，啊，你这样子，神这样子跟他说是一种消极的做法。但是神还有另外一种积极的做法，就是说我还要预备另外一个神啊，另外一个王。所谓预备另外一个王哈，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啊，这个记不记得我们在啊这个十三章那个地方，十三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啊，其实神老早就讲过了，神老早就跟扫罗讲过啊，借着这个撒母耳讲过，他说你现在的王位必不长久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。所以积极的讲法就是说，上帝哈，啊，还要立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来做这个神啊，这个当时以色列的国王哈，啊，君王。所以他积极的做法就是这样子。那怎么做呢？他说哈，啊，你看他怎么做？他说你将膏油盛满了脚。啊，什么叫做膏油盛满了脚？他说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然后他说哈，啊，我差遣你到伯利恒耶西那个地方去啊。你将膏油盛满了脚，所以在这个膏油盛满了脚，他以色列人的脚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个啊，这个牛的那个羊的脚哈，啊，那里面装着什么？膏油，膏油。所谓膏油是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哈，啊，代表圣灵。所以他说你装满了圣灵哈，啊，然后往哪里？往 往伯利这个，他说你装满了这个膏油哈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往伯利恒的地方去哈，他说你往伯利恒哈。所谓伯利恒的那地方去，记不记得啊？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从新约的角度看，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他到那个地方去寻找一个什么？到耶西那个地方去寻找一个啊，这个啊、这个在耶西那个地方，他在众子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哈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就好像说他现在要去寻找大卫啊，要去寻找大卫啊，大卫就预表着什么？将来的耶稣基督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要去寻找耶稣基督哈、啊，要去寻找耶稣基督哈、啊，要预备什么东西去？要预备着圣灵，好不好？要带着圣灵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带着膏油，好像圣灵这样子，到伯利恒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，要去寻找一个耶稣基督。就好像哪里，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好，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书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我想这节大家啊都非常的清楚的啊，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啊，在第三节的后半段，他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哈。所以就好像今天你我哈，我们若不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哈，不是因为这些膏油在我们的心里面哈，若不是因为膏油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了。所以一个人要去寻找耶稣，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他必须里面有圣灵的感动，好不好啊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哈、啊、有这样子的预表啊，有这样子的预表啊。当然我们再回头看啊，当时其实啊这个故事其实事情是这个啊，上帝啊，用积极的方式叫撒母耳啊，他说扫罗既然不行了，那你就现在装满了膏油在牛这个羊角里面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去寻找什么？寻找大卫王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啊、也是这个啊、积极的做法。然后我们看第二节开始。撒母耳当时还是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母耳还是有人的什么人的软弱，所以撒母耳讲说：“我怎么能去呢？”他说：“扫罗若听见，必要杀我。”好，所以当时扫罗仍然是什么？仍然是坐在这个宝座上面，坐在这个王位上面。那他既然坐在王位上面，那撒母耳在这个老板还在的时候，他要出去再去高利另外一个人，啊，可见这个事情是什么？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害怕啊，因为这个啊、这个谁，这个啊扫罗会杀他啊。但是这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什么？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啊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的，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，我就指示你当行的事，我所指示给你的，你要膏他。第四节，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上帝告诉撒母耳有一个方式，就是说你带着一只牛犊啊，一只牛犊为什么叫做一只牛犊呢？因为当时的牛犊是什么？是很有能力的哈、啊，很有能力的哈、啊。他说你把带这只牛犊，然后去开始去的时候，你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啊，意思就是说用这个牛犊带着能力，然后到那个地方哈、啊，你就说献祭给耶和华的。但是你当献祭的时候，你要请耶西这个家庭出来吃，然后上帝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告诉他说啊要找哪一个，他有这么多小孩子在耶西的家庭当中，他说在众子之内我要预定一个作王的，当时还没有跟他讲说要预定是谁，但是这时候他告诉他说你要带着什么，带着一只牛犊，就好像说牛犊好像说带到上帝的面前要献给神啊，因为他要献祭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才讲预表着他要去找好像基督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牛犊就好像什么，我刚才讲牛好像很有能力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好像也是说带着能力啊，然后带着圣灵的膏油，然后往伯利恒那个地方去啊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其实他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找耶稣基督，好不好啊？那他说照指示你的所当行的事，而且他说我所指示给你的人你也要膏他。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讲两件事情，一件是什么啊？我所指示你的事情要照做 还有另外一个呢，我所指示你的人哈，你要高他哈。所以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事情你要照着做，人我说哪一个你就要高他啊。那这个撒母耳哈，其实撒母耳这个最大最大一生蒙福哈，最好的哈这件事情就是什么？你看第四节，他说撒母耳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了啊。所以撒母耳一生能够蒙福，最主要是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。他照着耶和华的话他去行事，也照着耶和华的话他去把那个人给膏抹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一生蒙福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如果你有笔给他画起来，照耶和华的话去行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哈，都必须要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好不好？因为当时那种情形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啊，记不记得在第十五章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是说当时扫罗是战胜什么？战胜亚玛利人回来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没有把亚玛利人杀掉，上帝不高兴，但是从百姓的眼光看，我说把那个亚玛利的王哈亚甲杀掉，好，但是这是从上帝的眼光看。但从人的眼光看呢？从人的眼光看哈，这些这个啊，他们认为这个扫罗王他是得胜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哈，大家以为他凯旋归来，但是撒母耳却为他哈来忧伤。今天其实有很多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从人的角度看好像凯旋归来，好像很兴旺，好像教会好像走在这个兴旺的道路上面啊，但是没有人看到真正的里面。因为唯一看到真正的里面是谁看到？撒母耳。因为撒母耳看到这个什么扫罗他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很多很多传道人啊，他在这个啊很多侍奉的当中非常的非常的兴旺，但是只有谁看得到？只有他的太太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只有他的另外一半，或者是只有他很亲近的同工啊，可以看到他说啊，这个传道人是不是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啊外面啊接太多太多这种啊这个啊出去传福音的事情，而缺少了跟神亲近的这个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这些事情没有人看得到，外面的人看到的是什么？只是扫罗什么？他征战得胜，他把亚玛利人打败了，但是上帝所叫他做的是把那个王也杀掉，这件事情扫罗却没有顺服哈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，这个撒母耳哈，这时候哈他就要去高这个啊上帝所指示的一个人，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，这是他一生蒙福最主要的这个啊一句话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看第四节的下半段，他说到了伯利恒那城里，长老都战战兢兢哈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想都已经知道说哈，这个啊撒母耳来了哈，今天哈，因为当时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哈，当时扫罗王还在位哈，扫罗王，而且扫罗王当时是什么？记得一件事情哈，正是在嚣张的时候，因为他什么？他战胜了什么亚玛利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还不知道他没有杀死那个王是不顺服神的哈。虽然撒母耳已经回到自己的这个家乡去了哈，但是这个时候撒母耳虽然回到自己家乡，也就是在第十五章那个地方说的啊，但是撒母耳的工作还没有完，上帝所指示他的就是要膏抹下一位，就是大卫王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这时候长老都战战兢兢的。为什么战战兢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怕扫罗王还在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所以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？因为他们害怕什么又起冲突了。他就说你是为平安来的，那这个撒母耳就回答说是，我是为平安来，我是给耶和华献祭的。讲到耶和华献祭，当然没有人敢说什么。这时候他就说啊，他说你们应当自洁，请他们来吃祭肉啊，请他们来吃祭肉。这时候哈，这个第六节开始，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哈，把全家都叫来吃祭肉哈。他们来的时候，然后撒母耳看见第一个，就是我们刚讲说，请所有的人出来吃祭肉，他的粽子就是在这个第五节的最后下半段哈哈。那他们请他出来的时候，撒母耳第一个看见的是谁？以利亚。以利亚是扫罗啊，那个耶西的大儿子啊。所以当他看到以利亚的时候，这个撒母耳哈看见以利亚，就心里说：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里，在他什么？ 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你看，撒母耳看到以利亚的时候，马上觉得说，哦，这就是我所要高立的人吗？啊，所以以利亚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撒母耳当时还不知道大卫，还不知道大卫哈，啊，所以他看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哦，这就是我所要高立的吗？就站在我的面前。所以你看第七节，这时候上帝出话说话了。上帝说什么？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，啊，他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看他的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时候哈，耶西的所有的小孩子啊，老大出来的时候，老大出来的时候，从人的角度看，人是谁？就是撒母耳。从撒母耳人的角度看啊，觉得这个人是什么？哦，我一定要告这个人。但是这时候上帝出手了，耶和华上帝出手了。啊，上帝说什么？你不能告这个人，因为人看人，人是看人的哈，啊。上帝是什么？人看外表，上帝是看内心的，不像人看人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。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会背这句话，你把它画下来，啊，你把它画下来。所以这个你看第七节这个地方，当撒母耳说这个就是我所要高立的，他怎么这么说的时候，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看他的身材高大，不要看他的外貌。因为上一次不是刚高立一个谁？扫罗，对不对？啊，扫罗是什么？我们上次讲过，他是身材高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高大到这个一表人才。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很重要的一句话就说，我不拣选他，好不好？上帝不拣选谁？身材高大的，上帝不拣选外貌好看的，哈，上帝不拣选，但原因他已经跟他说出来了，因为哈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哈，这时候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一开始的时候哈，要拣选一个人的时候，上帝一开始就什么，就参与意见，就反对，上帝该出来反对的时候，他就出来反对。好，然后耶西怎么样？我们看耶西这时候叫他第二个儿子叫谁？亚比拿达。他说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，你看看，他说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，啊，第二个他也不拣选他。然后第三个又出来了，第三个是谁？他说第九节，他说耶西又叫撒玛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然后撒母耳说什么？耶和华也不拣选他。所以你看这个重复出现的是什么？也不拣选他，不拣选他，不拣选他，三次不拣选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笔的话，给他画起来。他说三次，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？不拣选他三次，啊，不拣选他三次。第一次是谁说的？你看看，很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地方。第一次是上帝说的，耶和华说我不拣选他。那第二次我不拣选他是谁说的？第二次说我不拣选他是谁说的？是撒母耳说的，是撒母耳说的啊，是撒母耳说的。那第三次呢？我也不拣选他是谁说的？也是撒母耳说。所以你看哈，这地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说撒母耳说实在，就像我们刚才我告诉弟兄所说的，他说在所画下来的，在第四节他说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，撒母耳照耶和华的话去行。第一次撒母耳还不太清楚要高抹谁的时候，上帝出手了，跟他说什么？我不拣选他。然后第二次呢，撒母耳学会了。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信息就是，你看第二次、第三次，撒母耳都学会了，但是我们呢，神讲了一次啊，说不要高抹这个人，我们下一次去高抹又错了，啊，你懂我，懂我意思吗？在这个信息当中哈，我们你可以给它画起来哈，啊，你看哈，这个啊，我帮助大家哈，你看第七节的时候，耶和华，你把耶和华圈起来，对撒母耳说不要高抹他。OK， 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啊，这个第八节的地方，啊，这个亚比拿达从撒母耳经过的时候，撒母耳说，你把撒母耳画起来，他说耶和华不拣选他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是在这个撒玛从撒母耳经过的时候，撒母耳说什么？耶和华什么也不拣选他。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，第一次是上帝出手，上帝帮我们第一次， 然后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、第七次、第八次，我们应该什么？像撒母耳一样，就说我的意思是说，以后撒母耳应该会自己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是神会教我们第一次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话，神会教我们第一次，但是第二次、第三次的话，我们总会什么有样学样了哈。上帝教过一次了，第二次我们也会了。所以第二次啊，他的那个第一次是个以利亚经过啊，高大啊，身材高大，外貌长得很好看。我相信第二个哈、啊，这个亚比拿达经过也是什么身材高大，那个撒母耳一定什么学会了。第三个撒玛也经过了，哎，撒母耳也学会了啊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。神常常教我们第一次，那我们要记得第二次以后啊，我们自己要会啊，如何做判断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如何做判断啊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上帝曾经指示给我们第一次啊。神常常不会说每一次都给你指示，但是第一次的时候神给我们指示了哈。所以这个啊，我们已经看到他第一个也不对，第二个也不是，第三个也不是啊，因为撒母耳会自己判断了。然后撒母耳判断三个了以后呢，啊，他接下来他说什么？第十节，啊，耶西叫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啊，撒母耳说什么？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。所以接下来哈，这个圣经上面就没有记载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这些每一个人的名字了啊，但是还是一样啊。都是什么？撒母耳说，不再是耶和华神说了。撒母耳知道说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第四个也不是，第五个也不是，第六个也不是，哈，啊。然后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哈，哈，第十节，他说耶西叫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，啊，那这时候撒母耳心中就什么？就非常的惊讶，也非常的。啊，也不太相信了。他惊讶的是什么？怎么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全部看完了啦。小孩子全部看了哈。但是他惊讶说：“奇怪，那上帝叫我来这边高某一个人啊，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，因为他会判断了，啊，判断了，看起来好像判断完了哈。所以他就说，他就问了耶西一句话，他说：‘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’啊，这句话问起来哈啊，非常的什么惊讶。”而且也不太相信，他说：“难道耶西很奇怪呢？上帝叫我来，为什么你只有这些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因为当时是什么？耶西把最小的大卫给藏起来了，叫他去放羊啊。那这个地方，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哈。突然间看了哈，你以为是说等一下要出场的这个哈大卫是第几个？”第八个啊，这就不对了啊。其实耶西哈，啊，总共只有七个儿子，两个女儿哈，啊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大卫的生平的时候啊，其实这句话哈啊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可能看不比较清楚哈，啊，或者看中文，我先读给大家听哈，啊。他说哈，啊，他说其实是耶西叫他的七个儿子都要在什么，都要在耶和啊，都要在撒母耳的面前经过。OK， 意思是说他想这么做。啊，他说耶西叫他七个儿子，他说你们都要在耶和华的面啊，在这个什么撒母耳面前经过。因为这个在这个前面第五节的后半段，他不是叫他说耶西你叫你的众子来吃肉吗？对不对啊？但是这时候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啊，耶西已经把他的最小的已经送去什么？送去放羊了哈。所以这时候，你看第十一节，哈，撒母耳对耶西说：“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？”这时候耶西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小的，现在在放羊。”哈，他说：“我还有一个小的，现在在放羊。”撒母耳对耶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叫他来，因为他不在家里面。”他在旷野里面放羊哈，他说你去叫他来，他说他如果不来我们必不坐席。什么叫做我们必不坐席哈？我们必不坐席就是说我们必不要什么坐下来干嘛吃肉。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他去带一只牛犊来做献祭，所以他说你如果不叫那个小的来，我们不坐席，我们不吃肉，非得要把那个叫小的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撒母耳很清楚说在耶西的家他要高某一个哈，但是前面他已经学会了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到第六个，他通通什么通通他认为说上帝不拣选他啊，因为上帝不是看 像人看人是看个外貌，上帝是看内心。这时候这个他的小儿子是在什么，在山里面放羊啊。我看看这个小儿子哈，在山里面放羊是最小的哈，最小的，而且我想在放羊的时候一定是满身什么羊骚味哈啊，然后黑黑的哈，或者是脏兮兮的哈，或者是这个反正就是说，在从他爸爸的眼光看哈，今天哈这个撒母耳先知要来我家来拣选一个将来要做王的，虽然他还不知道哈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哈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对做父亲的耶西而言呢哈啊，当有客人来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前面六个比较重要，他无论如何哈，他认为说这个怎么讲，撒母耳不会高立我们最佳那个最小的那个孩子啊，因为那最小的孩子他自己看都不看看不中意的，看不顺眼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不认为这样子哈，不认为这样子哈。所以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说什么？他说他什么面色什么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啊。上帝圣经在这个地方只有形容这个小大卫哈，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哈。他说只有三句话：面色光红哈，就是好像有神的荣光这样子哈。他说。这个什么，他说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，他却没有讲他什么，他身材高大，好不好？却没有讲他身材高大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哈啊，是一个放羊的小孩子，是全家当中七个男的当中是最小的，七个男孩子是最小的啊。这时候撒母耳哈，就用脚里面的膏油在他这个诸兄中这个膏了他，就是大卫哈，在众弟兄的当中就要高抹这个大卫。然后他说从这一天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了，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。好，拉玛就是什么，拉玛，我们一起翻开第七章十七节好不好，我们翻开第七章十七节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七章十七节哈，在这个撒母耳上第七章十七节。好，撒母耳第七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拉玛就是谁的家乡，就是撒母耳自己的家乡啊。所以当时在十五节，在十五章后面，撒母耳离开扫罗以后，撒母耳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没做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要高立大卫。当他把大卫高立完了以后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起身回拉玛去了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可以回去享受他的晚年了，他的事情就结束了，好不好啊？最后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做，就是什么，他离开扫罗，然后去引进大卫，然后他就可以回去什么退休了，回去安享他的晚年，就回去他的他玛那个地方去了哈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哈啊，这个哈、啊、这个啊，撒母耳哈、啊、做完他应当要做的啊，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，这个如果哈、啊、只是看外表来选第二个王的话哈、啊、那扫罗本来就可以继续做王，因为扫罗本来外表就是什么高大俊美的，扫罗可以继续做王了啊。但是扫罗是什么，人看人外表的结果啊啊，但是扫罗的心不对了，这就是上帝所要寻找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啊。所以他要这一次要寻找合他心意的人，就不能再寻找像扫罗这么长得外表好看的高大的俊美的哈、啊、所以这就是上帝选人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选哈、啊、所以当扫罗啊，当撒母耳高了这个啊大卫了以后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，撒母耳就回去了哈。所以同一个时间哈，当撒母耳高了扫罗啊这个大卫以后啊，上帝的什么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这个大卫。那你记不记得当时当撒母耳，记不记得以前当撒母耳第一次来这个高抹扫罗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的事情？我们来看看前面哈，请你翻到这个啊，前面这个第十章的这个啊第六节啊， 第十章的第六节哈，因为第十章第一节哈，对不起，第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然后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为你做他的产业的君王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跳到第十章的第六节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啊，就是大大感动扫罗。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扫罗的时候，神让他什么？有一个新的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还有一个新的心，对不对？还有让他什么受感说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他也可以像先知一样说话，有没有看到？第十章从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的当中，有可以看到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过去的扫罗哈。因为他没有能力哈，所以当被膏抹的时候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就可以受感说什么？说先知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外表的，啊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说，这时候哈，我先把后面的拿到前面来讲哈。这时候哈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，大卫。被膏抹了以后，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以后，我们这条线这边是扫罗哈，这边是大卫。大卫被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完了以后呢，后面我们看到这一章要讲的，他所做的是什么？他到扫罗的旁边去什么？去弹琴哈，去弹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的，没有看到？大卫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以后，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就是弹琴。那扫罗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完了以后是什么？他说先知的话语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这个，我们先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哈，放在这个地方哈。那我们接下去看哈，再看哪一节？再看这个第十四节，他说耶和华的灵哈，同一个时间哈，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的时候，同一个时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谁？离开扫罗了哈。所以你看哈。这个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什么？从耶和华那里来什么？扰乱他。然后扫罗的臣仆就对他说：“有恶魔从上帝那里来扰乱你们。” OK，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？说恶魔哈，扫罗哈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哈，然后大卫耶和华的灵进来 ，OK 耶和华的灵进来。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以后，他说耶和华就有恶魔进来什么？进来骚扰他，恶魔进来骚扰他。你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了以后，扫罗就会突然间有这个什么恶魔从神那里来？你把它画起来，从神那里来。很多人看不懂从神那里来，难道上帝会差派恶魔来吗？很多人看不懂哈，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哈，圣经上面哈，在撒母耳之前哈，圣经上面的约伯记哈，是一本很古老的书，甚至于比这个撒母耳记写的还要早。虽然它摆在后面哈，我们一起翻开约伯记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翻开约伯记哈，OK， 我们一起翻开约伯记，在诗篇的前面。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，我们来看看约伯记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啊。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一章，他说第九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了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旦没？这个约伯没有？”他说：“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完全正直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”这时候撒旦就说话喽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什么：“约伯敬畏你，岂是无故的呢？你岂不是在四面上什么？”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，你把他圈起来。好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撒旦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他告诉神说什么？撒旦跟神讲说，约伯这么敬畏你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乃是因为神耶和华上帝，你在他的四面什么？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。你把那个圈上篱笆把它画起来。 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哈，十一节他说你且伸手，耶和华这时候他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的，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好，所以这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，就是上帝撤离他的篱笆，好不好？因为什么？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，当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了以后啊，就好像什么，上帝把扫罗旁边的篱笆给撤离了。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好像篱笆一样啊，这个仇敌魔鬼不能攻击我们啊。但是像约伯记这个地方哈，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他说上帝对约伯就好像今天上帝对我们，好像当时上帝对扫罗一样，在他的四面围上篱笆来保护他和他的家。但这时候啊，当上帝的灵离开哈、当上帝的灵离开这个扫罗的时候哈、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，他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很重要的一句话。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、我们不要让圣灵离开我们身上啊。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，我们不要让圣灵离开。当圣灵一离开的时候，就好像上帝把他在我们身边本来所预备好的那个篱笆给撤离了啊。当那个篱笆一撤离的话，这时候就有恶魔啊在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所以并不是因为啊在上帝那个地方有恶魔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啊。有些人看到这边说，他说有恶灵从神那里来，好像恶灵哈，这些邪灵，这个魔鬼哈，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啊。其实是什么？其实是上帝的灵先离开扫罗，就好像神撤离这个篱笆在约伯的身上，导致于什么？也就是告诉大家说，神允许恶魔来什么来扒的这个扫罗哈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我们千万不要让神的灵哈、撤离啊，这个离开我们。神的灵一离开我们以后，我们就失去了保护，我们周围的篱笆就什么就不见了。当篱笆不见的时候哈、仇敌就会来攻击，好不好？啊，仇敌就会来攻击。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他那个扫罗哈、很重要的一个信。扫罗这时候他的臣仆就说什么？他说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啊，这个。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啊，来等在神的那里，恶魔必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。所以他的臣仆告诉他说，弹琴的，找一个弹琴的来哈、找一个弹琴的来哈、所以这时候啊，扫罗哈、故事是这样子，很多哈、我就跳过去。他说扫罗就说，哎，你去找一个弹琴的。十八节他说，其中有个少年说，哎，我曾遇见什么伯利恒那边耶西有一个儿子善于弹琴，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，容貌俊美。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把它画起来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，好不好？好，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所以重要的不再说他是大能的勇士，或者是他说话合宜，或者是容貌俊美。我相信这三个条件哈，要找这三个条件哈，到处都有。但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的灵哈也与他同在，意思是说他又有前面那三个条件，然后又有神的同在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啊，所以他就去找了那个耶西，他的最小的儿子就是大卫啊。然后大卫这时候十九节，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，说：“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。”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个皮带啊，一只山羊羔都放在骆驼上面，交给他的这个大卫啊，与扫罗。大卫到了扫罗那里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扫罗极其喜爱他，扫罗非常喜爱他。然后他就做了扫罗什么拿兵器的人哈啊！你看看这个地方哈、很重要哈、拿兵器的人啊，你也把它画起来。我等一下会来解释拿兵器的人哈。然后第二十二节，扫罗差遣人去见了耶西，说：“求你容大卫赐立在我面前，因为他要在我面前蒙了什么？蒙了恩。所谓蒙了恩，就是说 he's my favors， 他是我所什么啊、我所宠爱的哈啊。”然后第二十三节，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，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，扫罗便什么舒畅爽快，恶魔什么就离开他了。哇，你看真棒哈、扫罗哈不是用什么 他是拿兵器的哈，所以但是你说他拿兵器，拿什么兵器呢？拿什么兵器？只有拿一个琴而已啦。所以他开始恶魔来的时候，这个大卫就什么，就弹琴哈，啊，弟兄们弹琴。当他一弹琴的时候，恶魔就离开他了，然后扫罗就什么舒畅，这叫做拿兵器的吗？所以我们要来最后一个探讨说，大卫凭什么弹琴，然后恶魔就离开他？大卫凭什么弹琴，恶魔就离开他？我相信答案只有在什么，在诗篇当中我们可以找到。因为当时这个大卫是什么，是他爸爸七个孩子七个男的中间最小的，看不最起眼的。好吧好吧好吧，你去放羊吧，客人来了说要吃肉要坐席，你先去放羊，然后把六个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。结果撒母没有一个喜欢的，到最后就把他叫来了，还有一点羊骚味，对不对？可能还没有洗澡，臭臭的哈，啊，也是脏兮兮的。但是那就是神所高立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来探讨说，他在旷野的时候哈，我们一起翻开诗篇二十七篇，诗篇二十七篇哈，我们来看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哈。你看哈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，啊。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，他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”你们看到我父母离弃我，这就是大卫小孩子他的心声啊。他很小的时候哈，啊，他的爸爸、他的妈妈哈，他说：“我父母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他是最小的，就把他赶到什么旷野去放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把他赶到旷野去放羊。但是他说耶和华神必什么必收留我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说小时候一个没有父母爱的人啊，被赶去放羊的。那你知道他在放羊的地方干嘛吗？他在旷野放羊的地方，除了放羊以后，他在干嘛？我们相信他在那个地方一定是什么，在那个地方哈，除了放羊以外，他就什么，他就弹琴赞美敬拜神。所以这边诗篇二十七篇除了告诉我们说我父母离弃我，他说耶和华必收留我，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将你因为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正什么平坦的道路。所以大卫当时就已经知道什么仇敌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在这个啊第十四节，诗篇二十七篇第十四节，他说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刚强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说哈，整个二十七章哈，他以耶和华做他保护中心，他一点没有惧怕。所以长话短说哈，就是在旷野，大卫在旷野放羊的时候，他已经练了一身的好功夫啊。什么功夫呢？弹琴赞美神。好不好？当他在弹琴赞美神的时候，他就高举神了哈，他就高举神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哈，啊，我读给大家听哈，二十七篇，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他说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能惧怕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扑倒。啊，他说虽有军兵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怕灾害，虽有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啊，所以当然我没有办法把诗篇二十七篇全部读完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小孩子在那个地方放羊，其实他不是在放羊，他在弹琴敬拜赞美神。当他敬拜赞美神，他那高举神的时候，黑暗的势力就从啊这个小小的大卫的心灵就已经什么退去了。所以他从小就可以什么，就可以去刺退那些黑暗的权势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他说什么，我从小父母都不要我啦，对不对？把我放在旷野中间这个什么放羊啊，所以他知道这件事情啊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在弹琴的时候，他已经能够高举神了啊，所以他能够刺退什么黑暗的权势离开。可见他同样的事情，他来到扫罗的旁边哈，啊，他也是做一样的事情啊，他也是做一样事情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所以当他弹琴的时候，恶魔就什么就离开他了，恶魔就离开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整个第十六章的时候，这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这个当这时候大卫哈，啊，被高立做王的时候，扫罗仍然是做王，好不好？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扫罗是什么看得见的王啊， 好不好？扫罗虽然是人所要的，不是上帝所呼召的，也不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也不是上帝所高抹的哈，但是他却坐在这个 physical 这看得见的王位，他当时是以色列的王哈，他啊 OK， 但是接下来让我们看见说，扫罗所做的是什么？外在的王，但是里面的王是谁？啊，是谁？是大卫。所以在这时候哈，我们新约所看见的一个神学基础就是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王哈，这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大卫，就是大卫。所以大卫是预表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外面哈，人家看哈，看我们外表也是不是怎么样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什么？心中有耶稣基督做王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哈，你看哈，当时里面的这个王是什么？是大卫 ，OK？ 那外面的这个呢？谁在做王？扫罗做王。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看见谁？当时谁在做王？是扫罗在做王。但是从里面呢是大卫做王。那我想请问你哈，这时候就很重要的信息就在后面。如果当时你是大卫的话，如果当时我是大卫的话，我们心里作何感想？我们说除了外面的王里面王，这讲完了，我们就讲说，如果现在上帝跟你讲说你是将来的王，但是你这时候你又心里想说，但是真正的王在外面呢，啊，我们一般的人看到这边的时候，哇，我们马上会说，然后跑去跟那个坐在外面那个王跟，如果反过来讲的话了，大卫会跑去跟扫罗讲说，哎，上帝已经高立我做王了，你下来吧，对不对？大卫可不可以这么讲？
可以，
可以，他会去说，哎，你要我服你啊？不可能的啦，听说你最近有恶魔缠身哈。啊，听说你最近恶魔缠身，还要叫我来给你弹琴赶恶魔啊？你最好赶快下台，最好赶快恶魔给你杀了，然后什么？然后我做什么？我做王。因为从人的角度看哈，当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那个恩膏给我们的时候哈，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把现在外在的王给他赶掉。但是事实上什么？神的时间还没有到。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因为这才第一次引进大卫而已。你知道大卫还整个撒母耳上撒母耳下，哇，打打杀杀，被扫罗追的啦，跑得不得了，跑得这个躲不到地方，对不对？躲到山洞里面去。但是那时候他大可以出来，他说什么？我是王啊！甚至于你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他有一次抓到扫罗，其实他可以杀了他了。他心里想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卫哈这个他能够继续的哈站在他隐形的地位了。对不起，这是我说的哈，他那种 invisible 的那种看不见的地位，站在隐形的地位，他不超越上帝的界限，好不好？好，上帝借用这样子的方式让他来学习顺服。啊，意思是说，上帝的路如果不开的话，大卫不能自己去找路。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第一件事情哈，当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，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在这边讲的？你看黑板上面，当耶和华的灵第一次感动扫罗的时候，讲扫罗哈，他就会什么说先知的话语，这些都是外表的。但是当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了以后呢，不一样哦，大卫。被圣灵大大的感动的时候，上帝叫他什么？要去替那个扫罗哈来什么？来赶鬼。意思是叫他什么？要叫他谦卑了，这个地方谦卑了。所以我留着这个空白不写哈，你看 ，OK， 两个对比哈。上帝第一次圣灵感动扫罗，让他能够讲先知的话语；第一次感动大卫，他说：“你去给我替那个哈扫罗哈去。”弹琴驱鬼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，他大卫第一件事情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以后了，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？要谦卑，要服侍看得到的在地上的王。虽然他已经知道，他里面已经知道，好不好？他里面已经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时候让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哈继续做外面的王，但是大卫虽然已经被高立了， 但是上帝要他什么？安静，要他等候。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诗篇27篇最后一节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还是要等候，他一直等候，他一直等候。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哈，我们最后跟大家来讲说，那扫罗做王到底做几年？大卫做王做几年？那这两个信息哈，我们一起翻开这个《使徒行传》13章21节，好不好？在新约的地方，哈，《使徒行传》哈，13章21节。在这个保罗在述说以色列就以前的古时候的事情的时候，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21节他说出来了，啊，13章21节他说什么？扫罗给他们做王几年？40年哈，所以我把它写下来哈。扫罗做王几年？40年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大卫做王几年哈。我们来看看大卫做王几年。我们看看这个啊，列王记上2章11节，列王记上2章11节哈，列王记上2章11节，好，2章11节他说，第10节他说大卫死了，跟他的列祖同睡，对不对？葬在大卫城。11节他说大卫做以色列王几年？啊，大卫做以色列王也是多少？也是40年哈，也是40年哈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哈，大卫完了以后，另外一个王是谁？
所罗门，对不对？所罗门做王几年？
我们来看所罗门王做王几年哈。我们一次一起记哈，最主要我是帮助大家一次一起记哈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1章42节，列王记上11章42节。啊，列王记上11章42节，他说什么？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共多少？40年，三个都是40年。哦，感谢神呐、40年，你看三个王都是40年。啊，扫罗40年，大卫40年，所罗门王40年。啊，非常非常有趣的数字哈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哈？扫罗做王40年哈，哈，但是我们刚才哈看到，我们一起现在翻开哈《撒母耳记》，我们翻开《撒母耳记》这个13章1节，啊，13章1节。我为什么讲13章1节哈？因为他在这个《撒母耳记》这个13章，我们一起翻到13章1节，啊。因为第10章1节是什么？他高利他做王，对不对？撒母耳高利扫罗做王，第10章1节。然后第13章1节他说什么？扫罗登基40岁，做以色列王2年。你把那两年给圈起来，啊，所以最主要的，我们得到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，就是从第10章1节。扫罗被高利做王哈，10章、11章、12章，这三章哈，花多少时间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两年，这三章所记载的就是那两年。所以从第13章开始，就说他告诉我们说，扫罗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开始什么？开始败坏了，好不好？开始败坏了。所以从13章1节以后，一直到什么15、13、14、15、16，通通是扫罗什么败坏的日子。所以扫罗虽然做王40年了哈，他真正做好王是几年？真正做好王是什么？40减2，只有38年。弟兄姐妹，这数字非常可爱哈。对啊，40减32不是38吗？坏王嘛，所以他做好王只有2年嘛，哈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了哈。因为什么？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哈，真正要走的是什么？前面后面出埃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还有最后进入以色列过约旦河是什么？是2年。他们在旷野多久？38年。OK， 扫罗就好像他虽然历史上是做王40年，但是他是38年在旷野上做王。OK， 他真正做好王只有什么？只有2年了哈。就是我们刚才所说，《撒母耳记》这个第13章1节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扫罗做王2年以后开始什么？ 开始昏庸了，开始愚昧了哈。这个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，就是说哈啊，我们可以看哈，在圣经上面哈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？记不记得在新约的时候，毕士大池旁边有一个多少年的病人哈？毕士大池旁边是多少？也是38年，有没有看到？也是38年哈。圣经上面用四十这个东西哈，哈啊，还有一个摩西啊，摩西在旷野几年？啊，摩西在旷野也是40年哈。摩西在旷野也是40年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哈，我把这个把它统合起来告诉大家分享。从人的角度看哈，哈，从人的角度看是有一个空间的陷阱；从上帝的角度看是有一个时间的陷阱。我先把这两个名词跟大家分享。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哈，如果你是打猎的哈，你要去捕捉一个猎物兔子啊或什么，你会挖一个洞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动物就来到那边，就掉到那个空间的陷阱里面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从上帝的角度看，上帝有一个好像时间的陷阱当中，你看哈，扫罗哈掉到那个时间的陷阱里面38年跑不出来， OK 哈，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，在旷野38年， OK 哈，或者是说像摩西一样哈，他也40年，当然你扣掉前面后面的话是38年。所以今天要告诉我们说，其实今天哈，我们如果不听神的话哈，我们就会掉入那个时间的陷阱里面。当然这个陷阱不是上帝给我们的陷阱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我们自己肉体像扫罗一样。其实神可以，其实扫罗可以让神来使用，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自大，因为他自己的肉体，所以他变成38年是做虚工啊，做那种怎么样，只是追杀大卫的一个王而已啊，他不是真正的那个，好不好？啊啊，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话哈，你知道历代志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他们的什么这个历代志是他们以色列的历史了，犹大国的历史，好不好？历代志上面哈，啊，我们先翻到历代志第十章，好不好？历代志上第十章，啊，这个很有趣的哈。我们来翻到历代志第十章，历代志第十章，历代志第十章讲到什么？讲到扫罗跟他的儿子被杀。他说，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，我的意思是跟大家分享，整本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。只有一章，也就是历代志上第十章记载着扫罗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历代志不再记载扫罗。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从以色列他们的国的历史，也就是历代志上面来看，扫罗不是他们的王， OK， 他们扫罗不是他们心目中的王。以色列国，你今天去问以色列犹太人的百姓，他们第一个国王是谁？他们心目中第一个国王是谁？是大卫，好不好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照理是说，这个扫罗应该在历代志上面有很多什么，有很多这个琢磨的地方，应该有很多这个被记载的。但是历代志却记载了很多大卫的事情，也记载了所罗门王的事情，但是记载扫罗却是只有短短的一章，而且历代志第十章哈，讲到那些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只有小小的一段的。所以扫罗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个片面，一个是短短的。但是在这个从人的角度看哈，他们三个人哈，扫罗、大卫、所罗门王，他们通通是做了40年的王啊。但是大卫却是真正做了40年王，因为他是合神心意的。扫罗做了40年，其实只有真正做好王是2年，其他38年都是在做昏庸，要不然就是开始追杀大卫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上最主要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我们如何像大卫一样啊， 我们在外在有那样子的君王在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顺服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仍然要顺服。当圣灵耶和华的灵大大的降临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叫我们马上出去哇很有名气的哈，做这些先知讲道他们这些恩高的事情，而是叫我们能够谦卑顺服，像这个大卫一样，他说他谦卑顺服，他只有弹琴，只有弹琴，然后鬼就自然走了。啊，因为他什么？因为他小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就是这么做，因为他的父母离弃他，但是耶和华神必收留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这样子很好的信息。在撒母耳记的当中，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让我们来学习大卫，也借着撒母耳所高立的大卫，让我们学习真的是我们不是看，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你是看内心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内心必须要有像大卫一样做一个隐藏的一个王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。虽然我们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俊美，不是那么的这个漂亮，不是那么的高大，虽然我们外表看起来人看不见任何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心里却有一个大卫，这样谦卑来服侍，这样隐藏作王在我们里面，那就是耶稣基督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作王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愿你得着你该得的荣耀。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